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将会读由第一到第七节。约翰福音九章第一节，请大家听我读。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十九世纪有一个盲眼的诗人，名叫 Fanny Crosby。 一位姊妹曾经写了超过8000首的圣诗。当她出世6个星期之后已经盲眼，但她一生是毫无怨言。有一次有位传道人很可怜她，对 Fanny Crosby 就说：神既然赐给你有这么多的恩赐，但很可惜，神将你的视力拎走了，真是可惜。 Fanny Crosby 这位盲眼诗人立刻就回答说：我想你知道一件事，当我出世的时候，如果我可以向神求一件事，我会向神求：神啊，求你让我瞎眼。那位传道人听了之后就很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样祈求呢？ Fanny Crosby 就回答说：因为当我上到天堂的时候，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将会是我所亲爱主耶稣基督慈祥的面孔。很多身体有缺陷的人会为自己的缺陷而自卑难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是耶稣了解你的心情。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三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在美国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个人原本是开眼变成瞎子。约翰福音第九章所记载这个人，圣经说生来是瞎眼的，即是说他从来未见过神所创造这个美丽的宇宙，他也从来未见过他亲人的面孔。圣经后边继续形容这个是一个讨饭的人，一个乞衣，每一天都要依赖人才能够找到三餐食，他要过一个施舍的生活。这个瞎子可能经常听到很多人关于苦难的讨论。在这段经文后边继续讲到，耶稣的门徒连同法利赛人都一样这样相信这个瞎子是咎由自取，是他的错，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没有人了解他，但耶稣了解他的心情。耶稣面对受苦的人究竟存着什么态度呢？耶稣对苦难的人 的看法就是他们所受的苦难是荣耀神的工具，神要透过这些苦难让他们得胜，而不是叫他们绝望。耶稣了解我们心灵每一样的需要。对于门徒来讲，这个盲眼人他的苦况是神学上一个话题，可能门徒都很喜欢在主学的课室里面一起去讨论究竟这个人瞎眼是哪个错呢。他们最后得的结论就是这个盲眼人的遭遇是上天对他一个惩罚，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或者是上一代犯罪而得的报应。因为这个瞎子一出世就是全盲，他并不是半盲，又不是后天的因素或者意外而盲眼。耶稣回答门徒的疑问，就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耶稣是斩钉截铁地斥责门徒他们神学论点的错误。耶稣说不是这个人，不是他过去现在或者他因为遗传所得的罪，不是他父母造成的恶果，他瞎眼亦都不是神对他的惩罚。遭遇不幸的人常常很无理的被人指责或者是定罪，好像圣经里面的约伯一样，但耶稣将他们从这个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当中释放出来。这个瞎子没有责任要为自己辩护，他不需要为自己身上的残疾抱愧，他也不需要在神和人面前蒙羞。耶稣给他唯一的忠告就是容许神在他身上作工，接受神在他身上所安排的旨意。圣经里面讲到显出这个字，或者可以翻译好像新译本说彰显，是要在他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耶稣并没有指出这个人他受苦的原因，耶稣只是强调人可以选择受苦的态度。我们的头脑知识往往没有办法解释苦难的原因，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苦难的态度。这个选择的态度就将会决定我们受苦的后果。有个工人，他每日就替他主人孭住两大桶的水，孭住这个担杆来回去拿水，但其中有一个水桶是有裂缝的，所以走在水桶的路上，往往这个有裂缝的水桶只剩下半桶水，所以这个破烂的水桶常常因为自己的瑕疵自怨自艾。有一天，这个工人就在溪井旁边打了水之后，破烂的水桶就对这个工人说，我真的很惭愧，我对你非常的抱歉。工人问他，为什么你会感到抱歉呢？水桶就回答说，在过去两年在我身上呢，因为有这个裂缝，所以你打的水呢只得回半桶水，所以我累到你要事倍功半。工人听了之后动了怜悯的心，对破烂的水桶说，你有没有留意到啊，在这个小径的旁边长了很多细小又漂亮的花朵，就是因为你身上有瑕疵，因此我善加利用你的瑕疵，就将种子撒在路旁，每一天来回这条路的时候，从你身上的裂缝渗出的水将路旁种子浇灌，后来长出美丽的花朵。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因为你这个缺陷，我的主人他的路上面就长出这些这么漂亮的花朵呢？ 不知道你会不会为自己身上的缺陷感到羞愧？神容许我们身上有缺陷是有祂的美意，神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祂的荣耀。神可以使用你在暗中所流的眼泪浇灌而产生美丽的花朵。耶稣将做人的尊严重新归还给这个瞎子，同样耶稣要将做人的尊严重新归还给每一个我们认为不幸、不幸甚至是身体有缺陷的人。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耶稣要抚摸你的伤心。第四节到第七节，圣经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凉亚池子里去洗。西凉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一去回头就看见了。耶稣回答门徒的问题之后，就强调这个瞎子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需要的人，不是一个神学讨论的话题。这个瞎子受伤的心和他的眼睛都需要耶稣的抚摸医治。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和第八章讲到两个事迹，就是耶稣吐唾沫在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身上，跟住又吐唾沫在一个瞎子的眼睛上边，将他们的疾病医好了。但是在约翰福音这里所提到，耶稣不单止吐口水在他的眼上，而且呢圣经说吐唾沫在地上和一点的泥土混合，然后好像药膏一样抹在瞎子的眼皮上边。耶稣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医治人，但是这个用唾沫加上一点泥土，然后抹在瞎子眼睛上边，这个行动用的工具里面隐藏着一个讯息，就是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真理。当神用泥土做亚当的时候，神是用泥土做成一个人。当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后来耶稣差派这个瞎子去西罗亚池洗他的眼睛，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所以在这个池那个名字的意思也都包含着一个耶稣基督同样是奉神差遣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圣经讲到第六节，抹这个字是指到涂抹和接触的意思，很温柔的抚摸瞎子的眼睛。耶稣并没有赶时间，匆匆忙忙敷衍将泥抹在他眼上，而是很温柔充满慈爱轻轻抚摸瞎子的眼睛。耶稣医治瞎子那个日子是安息日，于是后来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耶稣并没有因为宗教领袖的批评而放弃了医治病人的机会。其实在前面约翰福音第五章早已经讲到，犹太人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个瘫痪的人而想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也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瞎子，是因为耶稣怜悯这个病人，耶稣并没有惧怕法利赛人对他的批评这个反对。为什么要拣选在安息日治病呢？为什么不可以再等一日 耶稣的答案就是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耶稣是把握时机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不想他再受多一天的痛苦。后来耶稣被法利赛人控告是犯了安息日的规条。法利赛人认为在安息日将泥土抹在人的眼睛上是一个医治，医治是一个工作。所以他们不单止是批评这位医生，也是指责这位被医好的瞎子，因为他同意接受治疗，所以后来这个瞎子亦都被赶出会堂。对于法利赛人来讲，安息日要停止所有的活动，包括医治的行动。记得有一次我到纽约市的西丽山医院的时候，星期六搭电梯，刚好就有一台电梯叫安息日电梯。这个电梯意思就是说，不需要按电梯的掣，你就可以到每一层医院每一层楼。特别对犹太人很有意义，因为按电梯就是一个工作。耶稣抚摸瞎子，关心他。贝多芬是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当他在2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耳聋。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耳聋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亦都会直接拦了他作曲的工作。所以他对有缺陷的人是相当的了解。贝多芬自己克服了他身体的缺陷，作出很伟大的很多的乐谱。在1801年的时候，贝多芬为了关心一个盲眼的女孩子，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孩子不能够看到漂亮的月光，贝多芬看见月光的温柔，就好像我们前几天庆祝中秋节，团契我们也庆祝中秋节，这个漂亮的月光照在花草树木上面，照在湖面上面，相当的安静美丽。所以贝多芬就运用神给他的天才，为这个盲眼的女孩子用音乐去描写一幅美丽的图画，使这个瞎眼的女孩子可以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到这么漂亮的月光。所以贝多芬就写了这首有名的 Moonlight Sonata 的乐曲，后人我们都能够有福分，藉着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甚至用心灵的眼睛看见漂亮的月光。如果一个作曲家有这个怜悯的心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加关心这个瞎子。甚至耶稣他不惧怕法利赛人对他的批评，耶稣为了要减轻这位瞎子的痛苦，愿意受逼迫。耶稣是一位大医生，他不是一位政治家，不是一位哲学家。第三方面，我们也看到耶稣打开你的心眼。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约翰福音第九章的下半章，从第39节开始，从第34节到39节。34节说，他们回答说，你全年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么？于是把他赶出去。耶稣听说他们要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么？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而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大家好熟悉一首诗歌《奇异恩典》，在好多嘅场合里面都有人唱，无论系丧礼或者婚礼。《奇异恩典》里面有一句咁样话：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呢首诗歌就系取材于《约翰福音》第九章呢个故事，讲到呢个瞎子瞎眼今得看见。但是前面一句话前我失丧今被寻回是指到什么呢？因为这个瞎子是被犹太人踢出会堂以外，这个瞎子从此之后就丧失了他做犹太人的权利，被他的社区亲戚朋友弃绝，所以他成为一个被社区所失丧的人。其实他的灵魂过去也是失丧，所以耶稣听见这个瞎子面对不公平待遇之后，就特别来再一次寻找他，不单止寻找他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朋友，甚至得着基督的救恩。更加重要的就是耶稣为了这个瞎子得着救恩，他再一次回头去圣殿去寻找他。这个瞎子虽然曾经听见耶稣的事迹，也都听见耶稣所说的说话，但是第一次他的眼睛看见耶稣，第一次与耶稣面对面交谈。交谈之后，这个瞎子用很简短的说话讲出话：主啊，我信。这个是信心的宣告，类似这个宣告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我们也听过两次。有一次就是一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他对耶稣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后来耶稣就医好这个被鬼附的孩子。而另外一次就是拉撒路的姐姐马大，他对耶稣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上的。神的大能要用心灵的眼睛才可以看见这个瞎子，他相信。罗马书第一章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用信心的眼睛，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永能以及神圣。心眼盲目才是最大的障碍。熟练的盲目使人看不见神的荣耀。法利赛人他们的不信，其实比这个瞎子身体的残障是更加可怜。这个瞎子他发现，当他重见光明以后，他并没有得到世人的接纳。法利赛人仍然的耻笑他，歧视他。虽然这样，但他的态度和他的生命以及以前是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瞎子面对宗教领袖的批评以及逼迫，但他仍然坚信耶稣基督。他的人生从那时开始完全的改变，他不愿意继续做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从前他要看的面色做人要黑泛，他从前渴慕人的接受，但如今他站稳自己的立场了，他讲出了自己的信仰了，他清楚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他愿意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Fanny Crosby 盲眼的诗人，当他离开世界之后，在他的坟墓上面，他的坟墓其实不是离我们很远，就在 Bridgeport Connecticut 康州，在这个墓碑上面就是写了圣经一句的说话，就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当他高抹耶稣之后的一句说话，在马福音第十四章第八节，他所作的是尽他所能。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用香膏抹主。今天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所能去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在座当中的信徒，你是否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只是喜欢坐在主学的教室或者查经班的座位里面讨论苦难的神学问题，但是很少到外边苦难的世界去关心有需要的人？在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讲座专题，但是最有意义的可能就是当我们去外边为着那些受苦的人，好像几年前我们有一次去 Soup Kitchen， 去那些无家可归每一天的饭堂那里服侍他们，或者到呢去Pregnancy Center， 有些是未婚的妈妈怀孕的中心那里服侍他们，是非常的有意义。在我们在座当中慕道的朋友，请别告诉他知道信耶稣是需要付代价，好像这个瞎子一样，当他信主之后，他受到法利赛人的批评攻击。没错，救恩是免费的，免费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舍身的爱，因为他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要有坚定的立场，可能要面对人的批评。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可能我们的亲戚朋友会挑剔我们，但你会否好像这个瞎子一样，在耶稣的面前很坚定地相信并且宣告说，主啊，我信，我信。希望在座慕道的朋友，当人批评你的时候，你仍然很坚定，好像这个瞎子一样，主啊，我信。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耶稣基督，你了解我们所面对各人的批评攻击，你了解我们身体有缺陷有伤痛的地方，你亦都来抚摸医治我们，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就算面对人的批评攻击，让我们的信心仍然坚定不移，向你呼喊说，主啊，我信。又求主帮助我们信徒，不单止是讨论神学的话题，更加好像你一样趁着昨日去关心在我们身边很多正在在苦难当中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